归大德啊，早安，请翻到《弥陀要解讲义》的273页。这个首先呢，祝福大家啊，那么新的一年，万事如意，将来修正无量光无量寿。阿弥陀佛四个字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我记得我两个孩子，两个人相差不到两岁，那么他很小啊，在小学吧，两人下棋，下棋下了一半呢，不知道谁赖皮，两个就吵架。一个孩子就说“嗡嘛呢叭咪吽”，另外一个孩子就说“无量光无量寿”。啊，两个都拿最看家的本领啊，绝活拿出来。啊，最后谁赢我也不知道。好，现在我们这个在前面啊是讲这个信愿行，这个二课和解的这个49页啊，整个弥陀经呢分了几个部分啊。那么当然弥陀经最重要的就是三资粮，这个三资粮就是信愿行这三资粮。这个前面谈的是信，接下来在49页所讲的就是愿，最后就是心。那么信的部分就是把西方一正庄严做了介绍，让我们起信啊，起信。接下来就是发愿啊，然后呢才是笃行啊，行。所以就是这一段的经文，抱歉啊，刚刚是273啊，273，这个弥陀蒙解是在卷三的50页啊，50页。49页所讲的啊，是说到极乐世界的众生都是往生不退，一生不处，一生不处就是一生就可以成佛啊。所谓一生成佛啊，不要小看这几个字。我们一般讲成佛修大乘跟修小乘啊，时间上不一样，但是至少都是用劫数计算的，劫当然有大劫中劫小劫，不管大劫中劫小劫都是天文数字，都不晓得多少生啊。即使证到小乘的初果，小乘的初果，初果的圣人只是不会堕地狱而已，我没有证初果的，初果的都还在三界内，都还在三界内啊。这些世间的圣人呢，也都在第四禅天的五不还天，五不还天里面修行。二果是有七番生死，天上人间啊，天上七番，人间七番，有 十四次。三国是一来只来一次，那四国就阿罗汉，那个修正都不是容易啊，以我们的程度一般来说都不是容易的。所谓业不重不生娑婆都不是容易的，即使立根的也都是几十劫。那么大乘的佛法呢，要到啊破见思破尘沙破无明要多久时间呢？号称三大阿僧祇劫。一个阿僧祇劫多长呢？啊，一万兆兆兆兆兆兆兆兆八个兆，这么长的时间，从开始出发心到成佛，这么长的时间呢？佛法的这个生命观呢、啊，是有接续性的。接续性就是说，不是只有一生，不像我们一般人所讲只有这一生。啊，要接续的，所以不断的要修，而且在这里面还有所谓隔音之谜，连那些初果、二果、三果这些声闻缘觉都还会有隔音之谜啊。隔音就是隔了这一生，在出生呢、啊，就等于隔音了。都还要等于说我们的语言文字这些全部都要重新学起啊，学到十几二十岁还是三十岁四十岁再碰到有因缘碰到佛法，碰到碰不到还不晓得，愿意碰到的是邪魔外道都很难说了，紧拍供了。所以这个里面啊，这种歧途障碍非常非常的多，不简单。今天我们能碰到还能起信，那是过去世的因缘，这善根福德因缘的因缘具足，这一生能不能了到不一定，可能只算缘起今生了了，缘起来生多久不晓得啊。那净祖宗所要求的就是这一生，就是往生呢，不是往死哦，往生，这一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去了，然后这叫一生不处，这一生就是不会有隔音之谜，没有隔音之谜，就直接的一直啊，我们这边是凡圣同居土啊，如果是没有破戒之后凡圣同居土，那么方便有一土啊，十八庄一土到禅净观净土，禅净观净土就是成佛了，一直像高铁一样，高铁还要停站，它不停的，这就是一生补处这个意思哦。所以我们看一生补处这几个字，从字面上解释就是这一生就能够补佛的位置，地补佛的位置，这个意思。可是这几个字就是净土中非常非常难得，难得再难得，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么难得啊，是这样。所以呢，所以前面讲的阿毗跋致往生不退，前面往生不退为什么不退呢？详细的说啊，胃不退，心不退，念不退，没有包含毕竟不退啊，这是讲究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那毕竟不退是念佛的人，念一句佛的人毕竟不退。所以下面说一生不处，所以从上下文来看，阿毗跋致啊三不退，那么这些都是一生不处，大部分多有一生不处。好，这是我们就回顾上次所讲的啊、哦，上次所讲，上次讲呢，大概提到一个这个三不退， 然后刚刚再加以补充，把上所讲的讲的补充说明到难得。好，然后在下一段呢，就是刚刚讲的舍利佛啊，这个舍利佛就是我们看到这里面几乎都是这样，反正像楞严经阿难阿难讲到阿难，就是一段开始了，一段开始。这里面还有一种，一个是以文章来讲是一段的开始，以它里面的一种啊，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有佛陀耳提面命的意思，不断重复，好像我们说阿婴啊阿婴啊阿婴啊，一个母亲对他的孩子不断的这个叫他的名字，那是母亲对孩子的一种叮咛反复，那种慈悲，那种悲心婆心，我们讲老婆心切，婆心婆切，对，不断的用舍利佛舍利佛。当然这个舍利佛当然都很多有承上启下了，所以我们看到273页这边又加上如上无上大势因缘。这个法华经大家都知道，法华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话，我们在研究尤其是天台常常提到，成佛的法华里面，佛以一大势因缘出现于世。这个大势因缘就是说，哪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哪一个地点，哪个地方的众生有成佛的因缘，这部经就会流通在那个地方，那就叫中国。佛经里面的中国是指的这个，你的因缘在这里，这个法华经这个经就会出现。那这个世界众生有这个因缘，这些佛法就流行。所以上大势因缘就是佛陀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佛陀的本怀，不是常讲那些无常观。最近啊，一个同学来拜年，他就说，老师我现在修佛修到有点障碍。什么障碍呢？他就是看无常观，他又修心理学，无常观是一种负面思想啊。实际上这是啊，这个负面的意思是让你要从正面去，正反相生嘛。但这个无常观主要是小乘的基础所修的，在遮波，在否定这个，所以你要修四谛法门，修什么？可是呢，在大乘经论里面，我们看弥陀经，它有肯定哎，极乐世界那种殊胜，可以算是精神物质文明 top 顶尖的。你想要做世间的事情，科学怎么发达？你能像极乐世界这样吗？哎，也希望这个地方迈进啊。对，念一来，念十十来，念头一动就来了。现在我们不是科学就是越来越简化嘛，人力简化，时间简化，空间缩小，那不是就这样？佛法就是比你想的还要来的周到，在极乐世界是比你所有想的都周到。你任何科学家能够建立一个极乐世界这样的物质精神文明到了顶尖的吗？只不过说是他从有相到无相啊，这是佛陀的一种善巧方便。为什么从有相到无相？我们众生一起心动念就是有相啊，所以他就有先以利欲牵嘛，先从有相来牵，后令入佛智，然后达到无相，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方便善诱。所以无上，无上就是说，我们开心记说无上甚深微妙法，你看这个用词用得太好了，用得太好太好。说这个法门是无上，这其实都是修饰，无上甚深微妙六字 修饰这个法治的殊胜，没有比他更上。就好像我们讲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没有比这更上的啊，最高的觉悟，最究竟圆满的一个教理啊，甚深又微妙，很深但是很难说。那么因此说极乐世界呢，跟法华经跟华严经里面都提到，比如说华严经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华严经是多大的法，一般人能够接受华严经那种的高深的哲理，但是他不能接受极乐世界的观念，他觉得那个非理性。那可是华严经为什么讲这句话呢？有什么道理？那法身大事都是非常有智慧福德的大事，他们为什么要找归极乐？这个原因何在？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所以这种法门是无上，没有比这个在殊胜在上的大事因缘。所以大事因缘就是佛一大事因缘出现一次。所以我们刚说的是讲到了无常观啊，讲到这些一切的修行的方法，修止观也好，修下密宗所说下士道、中士道啊，这个上士道，各种法门都好，可是最后的目的是要大事因缘，就是说佛陀本怀就是让一切众生都能成佛，这才是佛陀本怀。你只修到了啊那些就现在南传讲第几观之第几观第几观之，那都还不究竟，那非常复杂。各位去看那些，不要看止观或者看俱舍论，哇，里面那些非常非常复杂修学的啊的过程，这个净土法门直截了当。为什么说是圆顿中最极圆顿，了义中究竟了义，就是因为这个前面所讲到了一生补处啊，阿毗跋致一分一生补处，所以这一句话说舍利弗，此地加了这一句话，夹住夹得太好了。如上如前面经文所讲，这种没有无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一个大事因缘，就是佛陀的本怀要一切众生究竟成佛，好像我们求学一样的。一个母亲当然希望我的孩子能够一直到博士学位完全完成这个整个学位，那你上小学到中学都是方便法，所以叫做大事因缘，所以叫做佛陀本怀。所以讲法华经的意思是他的本怀。那法华经呢也去点到经中之王的华严经也会讲到，这就是印光祖师讲的千经俱善万论俱宣，千经万论都在阐扬宣扬宣传净土法门，对照顾到净土法门啊。所以我们看着舍利弗下面加了这么几个字啊，像这样的豁康待己，这种好事情啊，那是无上的大事因缘。所以这句话的意思点到这个地方，那真是画龙点睛啊！把前面的文章怎么样，好的文章就是把前面文章他写出这些，就能够把他前面的要义精神怎么样把它总数像前面所讲的这样，能够唱佛陀本怀的，所以才会有佛说阿弥陀经。为什么要佛说？为什么要无问自说？因为不是佛来说 没人相信啊，太难得了，太殊胜，好到没办法相信，天下有这么好的人吗？宝藏比丘第四十八愿，这种愿是我们一般人会发的吗？没有，慈悲智慧具足的人可能发出来吗？佛陀为什么讲这个东西？我跟他有什么关系？我们跟他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去讲这些？对不对？现在赚钱都来不及，为自己都来不及，还会想到众生？从这边去思考思考啊，就会了解了。好，下面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以者何？得以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边就是讲特劝净土的殊胜啊，这句话净土殊胜，众生闻者就是听闻过这部经，对我们弥陀蒙解里面四十九页说，特劝求生以发愿，前面讲到说这么好的殊胜的这么一件事情，让我们起信心。他不介绍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到个旅游的地方，哎，我为什么要去啊？那别人就告诉你，哦，这个旅游地方，这个风景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好到你觉得说，哎呀，我不去这一生白活了，哎，那就成功啦。既然告诉你这么好，下面就告诉你，你要不要去呢？就是要劝众生啊，求生就是要去，要求生怎么办？要发愿，发愿啊，然后后面说信愿行，你看这三足鼎立很重要，缺一不可，信愿行啊。那么所以众生闻者有幸能够听闻得到，就应当去发愿。你要不要去呢？当然是应当啊！发愿干什么？愿生彼国。那么这就所谓的心愿具足了，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以下士道讲无常观，什么叫心？心是高兴那个心，欣喜的心，愿厌厌离的厌，就是说对于娑婆世界厌离，对于极乐世界啊心。这两个是具足，两个是可以同时的，一个是否定排他啊遮波，一个是要表全，哎，要这个不要，我不要这个，我要这个，那是一个是净土，一个是秽土，那你要哪个呢？你要净土还是秽土呢？那就心愿具足了。所以无常观是对于你对秽土 no， 净土 yes，就这样，这两个并没有矛盾啊，所以修这些并没有矛盾。好，下面又继续说，为什么要去到那个地方呢？得以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得以如是诸上善人，这个诸上善人就是包含了往生净土的四土啊，下至于凡夫，上至于菩萨，等觉菩萨，包含二乘人，回小向大的，啊，二乘包含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包含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全教、十教、回向，都是诸上善人。去那边当然有什么条件，我们后面再去说明。好，就包含各位看翻过来274页，前罗汉菩萨但可云善人，为补处居因位之极，故云上其数甚多，故云住。 就是说罗汉，你看我们世间碰那个罗汉也不容易，甚至我们碰不到，看到也不知道，可能他在深山野地修行我们都不知道，那肯定善人。可是补处区，因为这补处是什么呢？是等觉，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前面三贤位啊，所以知两位，三贤位知两位，然后到真谛之前有加行位，加行位初地就是见道位，一直到实地，实地完了以后就是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就是等于佛，就像观世音菩萨，就是后面就是补，下一步就是妙觉，妙觉就是佛，那就是属于补处居因位之行，只差一件一点点。换句话说，我们同学他是我们的同学啊，有这么多智慧，尤其是啊，有这么高干的同学来跟我们相处，那这个不殊胜吗？所以各位看到27页这边第三行下面啊，为补处居因位之极与妙觉佛位，这妙觉相邻，乃可称上善人，得与同会一处，所谓观音四字把手共行，文殊普贤亲为圣友，则熏陶有志，成佛无难，可不愿生余。就是说我们的同学是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跟普贤菩萨，那都是等觉菩萨，都是我们的殊胜的朋友，我们跟他们在一起接受他们的熏陶，成佛就不难了，那可不愿吗？所以这句话说呢，从文章的一个分析结构就讲，是一种叫做高一层说法，就是说好像说，哎，今天与会的同学有王永庆，假如说我去做一个企业家，我们比喻了啊，王永庆如果还在世的话，哎，为什么我跟王永庆当朋友，他是学长，那我可以跟他在一起，那我请教有关经济的问题或什么，你愿不愿意去呢参加，假如说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对不对？或者哪些诺贝尔奖得主，都是世界顶尖人物，杰出的顶尖人物，都来参与这个，他都是你的同学，是你的学长，你愿不愿意参加呢？当然不问之知了，就像这样了。那等等之下的就免供了，就不必讲了，对不对？这么殊胜的都是如此啊，何况不必了，有高一层的说法。好，现在呢，请看啊，274页这边说到这个第三行下面说，如来就是佛啊，苦口悲心，殷殷垂劝，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愿之为力不可思议，极乐净土亦由法藏愿力所成，临终往生是权杖愿力，你愿不愿意去？行愿云，行愿品，普宣行愿品，世人欲临命终时，就是这个人快要临终，一切诸根悉皆败坏，就是我们的身体啊，整个就四大分散，开始用眼耳鼻舌身办没有作用了，眼睛不能看了，耳朵不能听了嘛，都败坏了，以致亲属卫士、相马珍宝等悉皆散灭。这个就是亲属，不管你有多大威势的人啊，你是国王，就算你是万王之王，你到那个时候，你旁边那些的亲戚眷属威势卫士，所有全国的人老百姓，没有人能取代你的，这个一切法术眷属，没有任何人，妻子儿女父母亲 再怎么样的轻也没人取代。所以我们常听的佛门的一句话，万般带不去，下面呢唯有业随身，这里面就是万般带不去啊。但是唯有愿随身，不是愿业随身了。所以你看悉皆散灭，到最后这个时候，我们平常比如说考试，我想我们都有经验，哎呀我一个人去考很陌生，我找几个同伴去陪伴去考试，对不对？以助声色，心中也觉得有个靠，或者父母亲，或者是好朋友啊、知心好友的陪我去考。但是临终考试啊，没人奉陪哦。以前一个法师讲经说，菩提道上只有你一个人了，没有别人。但是呢，普贤恨怨这里面讲的啊，他就是你的陪伴。你看，唯有愿王不相舍离，普贤大愿不会相舍，他跟着你走，万般带不去，唯有愿随身。还有包含极乐弥陀大愿啊，一切时中引导其行，一刹那间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这是华严经所讲啊，这观此这一段呢，这发愿求生自属当务之急，非愿无以导行也。不是发愿怎么样来引导我们去做呢？好，那么下面解275，聚会一处就是有言凡圣同居，寻常由十圣过去有漏业，全圣大悲大慈悲愿故，凡夫得与圣人同居。这个凡夫跟圣人同居啊，我们一般土也有凡圣同居土，对，我们这个世界也有，圣人我们不知道，大家是凡圣同居，可是彼此都不相干。他知道你，可是我们不一定知道他。可是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就不然了，他都是我们的啊伙伴或者师友，不是老师就是朋友。这个地方啊，这一大段的意思，大约说明的是这个。就是极乐世界是表面上跟一般好像凡圣同居土，跟我们一般啊的凡圣同居土有所不同。好，接下来请看到277，又佛是圣人众多，如真如瑞，不能遍满国度，如众星围城，又居虽同而所作所办则迥不同。佛事就是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啊，圣人虽然很多，好像真瑞一样，但是第一个不能遍满国土啊，如众星围城，众星在天上围城，这样在世界。居虽同啊，一个天一个地，而所作所办则迥然不同。所作所办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说别的，我们是各行各业的，我们每天心里想着做的事情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大家因缘和合来了，下去散了，都各做各的事情，每个人天地。可是在极乐世界不然哦，大家做的事情都是一件事情，我们就是万众万心。极乐世界是虽然凡圣同居，大家是万众一心，净业所感的万众一心，我们是染业所感的个人唯心所现，这是不同的啊。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好，下面请看278页，经以 无若不是夜贤僧聚会一处，为师有如君如痴，同镜无名，同灯妙觉。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谈的，大家都是用所谓多善根福德因缘，无漏不思议业。什么叫无漏不思议业？这有漏无漏，当然我们一般讲有漏就有烦恼，无漏就是没有烦恼。根据这个彻悟禅师，又叫梦东禅师，做梦的梦，东边的东，禅师所讲啊，语录里面所讲的，凡在有情不能无念，就是我们人，我们任何一个人，不管人也好，动物也好，都会起念头。这个五戒的念头跟人道相应，实在念头跟天相应，贪嗔痴的念头跟三土相应，无常观的念头跟声闻缘觉相应。可是念佛呢，不跟其他法界相应，只跟佛法界相应，那就是无漏。以唯识来讲，要修我空观、法空观、二空观叫无漏，你修善法、染法、不计都是有漏。可是他这边特别讲了，念佛是无漏，因为他不跟有其他法界相应，所以他讲无漏啊。宗旨不思议，这是不思议。那好，感生聚会一处，所以因为大家都有这个共业，大家就聚生在极乐世界，为师有如熏如池，这个都是那个鼓的乐器，就是大家啊在一起演奏唱演唱会。唱演唱会一定要你跟我，我不管是吹笛子你吹箫，他弹琵琶他是弹古筝，但是我们都要大家要和鸣。这就代表说极乐世界的人呢、啊、大家都是像和鸣一样，那娑婆世界就不然了。娑婆世界是个人个的心，亿万人亿万心，就刚刚我们所谈的同镜无名，同证妙觉，破见识破尘沙，到最后就是破无名。好，这个意思啊大约都是啊，就前面所谈的。下面请看280页。当知无人大事因缘同居一关，最难透脱，为极乐同居超出十方同居之外，了此方能深信弥陀愿力，信佛力，方能深信名号功德，信持名，方能深信无人心性本不可思议。当知无人大事因缘啊，无人大事因缘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来到这个世间要干什么呢？对不对？我们从出生开始就会母亲喂我们的奶嘛，我们就会啊吃饭睡觉这些，慢慢长大以后就开始读书。读书要干什么呢？就是最基本的，就是满足我们的衣食保暖嘛。就是衣食保暖以后，再想想看到底我们人生为了什么呢？先解决基本的生理的需求，这些都满足了。假如说我们读了一辈子书，活了一辈子只满足吃饭睡觉拉屎放尿，那么这人生有什么意义呢？跟猫
狗、牛、羊、马有什么差别？
那什么意义呢？
对不对？这个问题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想过，但只能说我想不出答案，反正就这样嘛，就是上帝安排就是这样，我就生出来了。所以有人说我不被同意就被生出来了，反正你生出来没办法，你就是把这一生混过去嘛。那到底 why 为什么？
哎，
这就是诸佛出世的一大因缘啊。我们了解人生的究竟，宇宙人生的真理意义何在呢？实际上就在这里啊，不是一时足了就天下大事毕啊，一时足以后还有更大的事情，我们不满足是不了解的，就是下面讲了了脱生死，证悟人生的宇宙的真相真理。我们讲成佛，成佛是拎刀代机了，你们学佛人的事情了。可是我们跳出来用个哲学思考来讲，这个大智因缘，这些宇宙人生真理是什么，我们要了解的是这个。不过佛法加了一个佛是觉也啊，我们人生有见思尘沙无明这些惑业，不能了解而不给他打个 mark， 这个叫什么，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本来面目见性成佛就是本来面目，就是宇宙人生真相。可是了解宇宙人生真相，研究了佛理之后啊，所以这就是前面一大师因缘。所以禅宗为什么要参，禅宗不是用知解来解释什么是佛啊，为什么要学佛，不谈这个，他只是说明一个什么，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父母未生我前我是什么样子的。那其实那个东西就是人生宇宙的真理，人生的真相。不，他不是从解来给你去分析分析，他是让你去做。你有天我们的思维心，我们的这些妄念，你把它丢掉了，好像是镜子擦干净了，镜就亮了，你的本性现前，你弄咋样，你全部都知道了，不要我跟你说了，你自己知道，不是我告诉你的，也不是书上说的，是你自己看到的是什么样子，听下什么样子你就知道了，我跟你说的都是废话。所以禅宗的方法是让你去行啊，这方法巧妙很多了。所以我们讲大是因缘，大是因缘。所以说啊啊，未悟之前呢、啊、如赏考比的，如赏考比就是说我这一生，如赏考比就是父母亲过世了，我没有依傍，我很难过。那这个地方在禅宗来讲的话，就如赏考比就是我这一生啊，无事无户，我们来的是莫名其妙的，但没有依靠来的，就是来这个世界孤零零的一个人，如赏考比。等到你开悟以后啊，你彻悟了，彻悟了，礼物啊，还有无始劫来的习气种子在，我已经晓得，哎，这个路怎么走了，我知道路看清楚了，你还要去走，不是说看到就走到了，那又是如赏考比。所以说我们讲什么，同居一关最难透脱，同居就是凡圣同居图，各位看到讲义的第三行，即凡圣同居图见识惑难断。不要说别的哦，见识惑断掉了就是罗汉，那都是几十劫甚至几百劫几千劫，看根器的力开始钝， 而有差别。分段生死难出，分段生死就是三界六道的分段生死，故以官名啊最难透脱也。这个就是净土中最重要的、最殊胜、最难被接受，但是也是最难接受，也是最殊胜的这个地方。第一关破不去啊，这生死三界六道的生死，为什么要净土中？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下面讲，唯极乐同居啊，超出十方同居之外。极乐同居土，凡尘极乐世界的凡尘同居土跟十方的凡尘同居土是不一样。这个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三不退，了此方能深信弥陀愿力。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才能很深深相信弥陀的愿力，信佛力，方能深信名号的功德，相信佛力的殊胜，才能够深信。啊，各位看到了此这两个字，在讲义的最后一行，即了悟极乐同居乃弥陀种智所见。种智就是一切种智，有一切智证诸法空相，有道种智住证诸法别相，有一切种智摄证诸法的中相啊，真空妙有所显现，真空所显妙有之相，是弥陀一切种智所显现出来的念佛敬业所感，敬业所感，无人心性所现，心性佛土净嘛，故曰了此啊，这样才能够信弥陀的愿力。就是根据了《维摩诘经》，心净则佛土净这一大段。好，这一大段话的解其实蛮重要，蛮重要。那么就是我们这边提出两个重要的问题，两个重要的问题。这两个重要问题是什么呢？大约在民国69年的样子，我还记得台湾在佛教界掀起了一个大的风波，震撼了武林，不是武林，佛林，佛教的这个，这什么风波呢？就是有一位在美国的一个大居士，深通显密啊，教理跟修行都被人家说肯定，他来台湾做过，在乔光堂啦什么做过演讲，他提出一个所谓待业往生，他认为待业往生祖师的注解里面，佛经里面没有待业往生四个字，只有消业往生。待业怎么可能往生？待染污是什么待业往生？那我们一般人每个人都待业，那是不是都往生？所以他没有待业往生，消业往生。这个就是说震动了传统佛教。这个待业往生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是谁呢？最重要的关键人物就是藕益大师弥陀要解。藕益大师啊，临风中论，藕益大师这些，他提倡，他特别有提出来，从明朝开始有特别提出待业往生，对，教内很多的大德居士大德，包含比丘啊，以至于说比丘就是出家在家人，都参与这个论战，也摇动了传统佛教，没有人把它当作毒蛇猛兽，但至少做了很重要的学术的辩论， 热闹好一阵子，有的道场特别发通知说不要相信这些邪魔歪道的说法，会摇动这些念佛的行者如何如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公案，在台湾发生的一个公案，这公案相信以后可能还会有类似的啊，这是第一个大问题，这我们等一下要讨论。另外还有一个大的公案，就跟我们现在讲的很有关系哦，很有关系，这讲起来也是宗教也是学术。就是说我们现在问一些问题很多啊，一个是从宗教角度看，一个从学术角度看，那我个人认为还有第三种是从宗教兼学术角度看，我是比较采用有宗教的也有学术两个都看，因为你要引经据典啊，引据点就是学术啊，没有学术没有，那你怎么样去汇通这个东西呢？那另外还有公案是什么呢？就是日本有一派本愿门，本愿门，这个本愿门是什么？本愿门就是说只要你信心决定，我们讲信愿行三之良啊，可是本愿门认为 no， 只要信心决定就 OK，不需要愿跟行，有了信就包含愿行了。本愿门比较稍微晚的，民国七十几年啊、哦，又一震动台湾一阵子，到现在大概是尘埃有没有落定我不晓得，啊，尘埃好像不太听到了，可是跟我们净土法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哦，我现在是打出两个 question mark， 啊，提出来，等一下呢，我们又。再把这个两个重要的问题跟我们的经文配合来讨论一下，这些非常重要啊，这个传统跟现在啊，东方与西方啊，有关学理的，将来还会面临类似的问题，会很多的啊。我们现在时间到。